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邀请大家安静下来，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天父，天
主，真理，阿门。
亲爱的天父，你按你的肖像创造了我们的生命，谢谢你帮助我们惊艳到、体察到人性的高贵与美好，也帮助我们爱护和珍惜生命，也祈求你治愈那些不能够惊艳到生命的美好的兄弟姐妹，让他们能够在你内体验到被爱。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阿
门。
大家晚上好，这一期呢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一些特殊的创伤。在我们服务的经验当中，您可能也遇到过这方面的经验啊，有些生命呢啊在早期啊被侵犯，甚至是遭到强暴。面对如此大的创伤，很多人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有的人呢啊就成为他攻击别人的啊一个这样的契机。因此呢，面对这种创伤，我们该怎样去陪伴、去医治呢？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啊给了郎神父和沈老师。
这个这是性方面的创伤，就是这样的创伤啊，就是对人的伤害是特别大的啊，尤其是女性。就是说我们去从身体神学你要是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女性的这个身体，这个性器官，它是在人的身体之内，所以这个从这个本质的这个结构上来看呢，它是比较隐藏的。那人们一般情况之下都是把自己的隐私啊，自己的秘密呀、啊，会隐藏起来。所以说，这个女性的身体，它本身呢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比较隐秘的一个奥秘，它是一个奥秘。所以说呢，就是说，它从性情上来讲呢，它是比较隐藏自己，这个是。比较好的，如果他是把自己就是应该隐藏的这个部位反而暴露出去了，这个其实从女性的这个心理啊，从她的这个身体结构这个本质的反应啊，就是非常不想和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那个女性她比较隐藏的时候，她比较端庄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样的女孩子她的品质呢比较端庄，比较高贵，比较稳。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看，就是如果一个女性呢，她是在这方面呢就是受到创伤的话，就是说她不应当暴露的那一部分怎么样被一个人强迫的暴露，所以对她的人性的这个创伤来讲是非常深刻的啊。那个本来是属于她的丈夫，或者是她未来的丈夫应该拥有的权利，她不应当给别人。但是她的那种尊严，那种高贵，完全被别人怎么样就给糟蹋了。所以这个时候她的心灵会非常的痛苦。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样受伤的女孩子她可能会有 不同的这个表现。有的人会说，你看那天就是因为我穿的太暴露了，或者说我穿的太亮丽了，嗯，就是吸引了男孩子，所以说呢就被侵犯了，他会留下很深的这个自责，还不接纳自己。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说他非常的愤怒，他就带着一份仇恨的一种心理，就是要去报复这个社会。啊，甚至畸形的发展呢，就是让自己怎么样，故意的穿的暴露，故意的去吸引男人的目光，然后呢故意的去勾搭他们，然后让他们上套之后呢，用甜言蜜语哄着他，说要给他结婚，要给他干什么的，啊，然后最终呢，他会把那个男人的家庭可能会给你搞乱，给你拆散，拆散之后呢，他也不再去跟那个男人说我要跟你结婚了，他扬长而去，就是用一种满不在乎的、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这样去报复社会。有的女孩子她可能会变得非常的退缩，就是说这样的事让她惊艳到，男人那么可怕，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信任的人，所有的男人为她来讲都会蒙上阴影，都是一种不安全的一种威胁啊，可能只有那些同性恋的男孩子怎么样，他可能会感觉到啊，这个还让他比较安全。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就没有能力怎么样，就是和这个男人有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将来他要是结婚了，他可能他同他的丈夫怎么样，也没有这个圆房的这样的能力，她会非常害怕，非常退缩，就是她丈夫提出的要求本来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但是那个时候她恐惧，她胆怯，所以她不敢，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就让她变得非常的退缩，非常的畏惧，就是这种不安全感控制了她的生命。甚至呢，就是将来如果有了孩子的话，是个女孩的话，她都害怕她的女孩，她的孩子被她的丈夫怎么样，会骚扰，她都带着这样的恐惧不安的这种心情，去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说这个性侵本身呢，其实为一个女孩子来讲，她是非常的这个受伤的，哈。但是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其实天主创造人的时候啊，他本来造这个男人，是让这个男人怎么样去慷慨的交出自己。其实他是生命的一个主动的赋予者，所以你可以看男孩子的这个身体的时候，他和女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男孩子他比较主动啊，他比较是站在那个要求这个女方去和他做这样的事，而女孩子呢，他是比较被动的，比较接纳的，开放的接纳。所以这个男孩子本身呢，他是生命的这个主动的这个赠予者啊，而女孩子呢是个接纳者，开放的接纳者，这个从身体结构上看呢，它就是显示出男人和女人的这份不同。所以这个男孩子呢，他应当是用自己的这一生去慷慨的付出，慷慨的去交托，慷慨的去牺牲，这样他去对待他的妻子，那他的婚姻生活就比较和谐。但是我们会看到呢，这样的 这样的男人的特征，他可能会被原罪啊或者本罪啊会扭曲。如果一扭曲的话，他那个本来那个主动的赠予对方的那份礼物就会扭曲成对对方的一份霸占、攻击和占有。所以当他去占有对方的时候，侵犯对方的时候，控制对方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给的那个不是爱，那就是对对方的一份亵渎。所以我们会看到了，就是说呢，这个性行为本身，它其实它是在表达什么？它是在表达一份亲密的一份言语。就是说，这种言语，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从你的这个结构上来讲呢，因为男孩子就是愿意这样把自己给女方，而女方呢接纳他，然后形成那个对生命的那份接纳，然后他就是天主创造生命的一份什么一个途径。所以说借着父母呢会生育肉身，天主同时赋给人灵魂，就是借着这种性的这份行为来实现。所以说呢，这个性行为本身它是一个爱情语言的标记啊。但是在这个性侵犯里面呢，就是把这种爱情的这种言语的标记怎么样，就是变化成了一份霸占，一份强迫啊，一份就是控制，一份摧毁。然后呢就是这个性的这个美好的语言，它的本质被这种暴行怎么样完全的就颠覆了。这就是罪恶或者说原罪给人性带来的这份创伤。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何就是把这个就是人性的这种本然的这样的冲动，就是或者说性欲啊，用内在的力量去充实它，去平衡它，去管理它，让它在这个内在的力量，比如说爱啊、恩宠啊、交付啊、节制啊，这样的内在的这样的素质，内在的恩宠或力量，它一旦去就是整合的怎么样，就是非常能够自然的驾驭自己的这份性欲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就平衡了。而违反这些这种强暴事的这样的男人啊，就是说他的生命本身怎么样失去了这样的平衡，他失去了这个内，他没有那个内在的素质。所以说呢，就是如何提高人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素质，内在的这个修养，让他能够对自己的欲望能够很自然的去驾驭，这个其实是教育蛮重要的一个话题。
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会看到有的人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哈就遭受了一些侵犯。我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她说她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周末吧去同学家里面去住宿啊，结果呢同学她有一天她可能跟父母出去了，然后就半夜来了一个男人哈，就侵犯了她。自此之后呢，这个女孩她就成了神父说的第二种，就是开始攻击别人，而且她攻击的对象呢就是甚至就是没有选择的去攻击啊，就是他形容他自己的时候，他甚至跟他接触的任何一个男人都变成他攻击的目标啊，他会引诱他们犯罪呀，然后试图跟他们交往啊，哎，交往之后呢，然后可能引发对方犯罪之后呢，他就会匆忙的离开，就是很多年哈，就是辗转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信仰，接受了耶稣之后啊，透过祈祷，然后才从这个创伤的经验里边逐渐的走出来。但是非常的可悲的是，就会发现 这样的生命他在情感这一方面就非常的薄弱，
对，
也是他生命里边好像一个受伤之后的一个弱很弱的哈一个层面，就是他就很容易在情感上边啊犯罪跌倒，这是我观察到的哈。
嗯，
对啊，所以说我们要认识到啊，就是刚才沈辉也分享了，其实性本身是美好的，这是天主赋予人的一份动力，是吧？就是创造生命的一种方式。但是呢，首先这个性它需要爱来约束啊，就是我们讲性爱，是吧？它需要爱来维护，因为这个性呢，它本身从天主来创造来讲，它是相互的交付，爱是交付，是给予对方，是牺牲自我成全对方。但是往往那个扭曲的爱情，什么形成一种它。其实很多的时候吧，就是一个施暴者，或者是一个啊，就是用暴力侵犯别人的人，他往往是内在生命里面缺乏被爱的一份经验，就是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扭曲了，就是因为原罪也好，本罪也好，他的生命很扭曲了，就是他是用这种强取的方式来其实获得爱，但是这个不是爱，那是一种严重的罪恶。那么罪恶呢，它就会带来很深的一种创伤。首先我们去看着人啊，人性的尊严，是吧？其实天主创造的人是非常美好的，是吧？就是他是天主的肖像，天主的模样，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拥有人性尊严的。天主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是去相亲相爱，去爱对方，去保护对方，给予对方。所以说当你付出给予的时候，它是一份爱，但是索取的时候，占有的时候，那就是一份罪恶，那就是一种暴力。当这种暴力呢，它给双方都带来很深很深的一种创伤，尤其是为一个受害者。其实我们去看，就是当然这个受害者有的是被强暴的，也比较明显的，也有的是被性骚扰啊。其实我们做医治祈祷就经历过很多很多成年人吧，他讲到就是少年啊，就是幼年的时候被性骚扰，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不是说多么严重的性侵。但是他有时候就是因为萎缩，或者说一些不端庄的这个是动作是吧？他因为小孩也不懂这个，那么他受伤害之后啊，其实通过现在这个一个是祈祷的经验，另一个就是通过那个心理学，他们也讲这个说，其实有时候性骚扰虽然说不像性侵那么严重啊，看似不像那么严重，但是因为他岁数小，年龄小，也甚至五六岁啊、七八岁，他们可能就经历过。因为这个好多这个环境嘛，他往往对伤害带来的是很深的，因为尤其是他给这个受害人带来的是严重的罪恶感啊，甚至呢他说他小的时候不懂，但是他成年之后一旦明白了，他就会有很深的一种愤怒仇恨，他仇恨那些就是伤害他的人，甚至他就会想去攻击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带来很严重的创伤，因为他是罪恶，他就给生命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尤其对一个受害者，他会扭曲人的人格，还会让人自己不接纳自己，啊，尤其就是在很多人的这个心目中吧，好像是受害者受害之后，他本身就不好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往往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本身他是受害者，就是贞洁不在于说就是身体被侵犯了就不贞洁了，不是这个，真正的贞洁是。内在生命的一份自由和祝福，是不是？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不认识也不明白，一旦受侵犯之后，本身他是一个弱者，他是需要被爱、被同情、被理解的，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就不好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大环境造成的，那么受到这个伤害之后，他就开始贬低自己。
对呀、啊，不被家人接纳、嗯，甚至有的父母听说之后，可能就会排斥孩子。
啊啊、他这个很多
骂孩子，
很多父母就会排斥。其实本身他是需要被爱的一个对象，是吧？
嗯、
需要呵护爱，但是就是人们的这种错误的这种理念，就导致怎么样？就排斥这样的人，甚至父母知道了都不理这个孩子。其实他本身是受害者，是吧、
嗯？
其实我们知道受害者是无罪的，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个，在他本人来，他就感觉我不纯洁了，我被侵犯了，我已经失去了贞洁，是吧？失去了完整。那么这个其实都是错误的一种理念。
嗯。
说面对这样的创伤，我们怎么样帮助他走出来？这个很关键。
其实啊，就是这个人的高贵啊，是在于他是天主的肖像，所以不论男人也不论女人，他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创造的。 所以女孩子你被侵犯的时候，那并不意味着你的这个尊严不存在了，不意味着你不再是天主的肖像了，不是这个啊。反而呢，就是从这个身体神学来看呢，就是女孩子她是高贵的，因为她是值得被男性所追求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女孩子的这个身体结构，她就是标志着她本身是一个奥秘，她本身就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在雅歌上面在形容这个身体的时候说，那是关锁的花园。所以女人的身体是关锁的花园啊。甚至有神学家在分析的时候说，这个女人本身她其实就是天堂上的美，对人间的连线。所以说呢，这个女孩子本身她其实是非常高贵的，她受害了，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是站出来和她站在一起，去维护她，去扶持她，能够更健康的去成长，而不是用中国人的那种世俗的眼光认为就是失去了这份贞洁啊，好像她是，其实呢不是她是失去贞洁，而是她受侵犯啊。这个受侵犯的人并没有失去贞洁，贞洁关键是在于他的良心是不是属神，而不在于他的身体是不是被侵犯了，不是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受害者本身，他更应当值得我们去同情，值得我们去扶持。所以说呢，不论如果你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是的话，发现这样的受害者，我们要去同情，我们要去关爱，好。另外呢，就是我想呢，就是在分享什么，就是你看这个男性为什么他去侵犯这个女性？好，你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这个人看成是一个生物，你不能说它是因为它有动物性，不能这样简单的去看。其实就是说，其实人的身体它是精神的身体，意思就是说，它之内有灵魂住着，它本身是身心灵三个层次所组成的。所以说，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身体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呢，完全在这个身体之内，身体呢就是这个人的一个标记，还是真实的标记。所以说呢，我们不要简单的就把这个身体呢理解成是动物性的或者性冲动的，是这样的观念，不是那么简单。他是个人，所以他的精神、他的灵魂，那在里面。如果非常强大的话，就会很自由地驾驭自己的这份性欲。如果他之内呢，他没有这种能力，他可能就怎么样，就是那个私欲这一方面就占了上风，然后他就去犯罪。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是说，这个人本身他是一个精神的。他不是简单的一个身体，他有心灵的追求，他有灵性的渴望。可是这个性行为本身呢，其实是亲密关系的语言，是那个爱情的语言啊。所以当一个男人发生这样的强暴的时候，其实从他内心的深处，我们会看到其实他在追求一份亲密的关系，其实他在追求一份什么比较爱情的一份东西在啊。就是说他去强暴别人、侵犯别人的时候，可能他当时意识不到他有这样的心理需求啊，意识不到他有一份对亲密关系的一份向往，他可能觉察不到啊。但是呢，其实实质，如果留意他的深度的那个渴望的话， 你就会他就会发现他其实是缺乏一份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看发生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一般情况之下都是什么，这样的男性本身他的心理不健康出了问题，他或者有很深很深的压力没有人去关照，有很深很深的情绪没有人去帮他去疏导，他甚至是这个家庭生活里面这个夫妻关系怎么样不和谐，所以他就去接卫生针，就是红杏出墙。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其实这样的男人本身其实也是非常可怜的，就是说他需要一份温暖，一份关爱，一份被理解，一份同情啊，他需要这样的东西。可是这样的东西啊恰恰得不到，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出事，就出事了。而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也要看到呢，就是说怎么去帮助这样的男人，让他们更好的怎么样去慷慨的付出，去彻底的交出自我，牺牲自我，而不是怎么样就是随意被这个私欲啊所左右，然后顺着私欲走，去攻击，去侵犯。
其实也应该认识到，就是无论他是什么原因或者他经历过什么，但是侵犯别人始终是严重的罪恶，因为这个带给人是很深的创伤，是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罪恶。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他必须要，就是因为这个罪啊，他给人带来的伤害是很深很深的。首先给自己说让自己陷入罪恶中，那给对方带来的伤害也是很深远的。其实我们去帮助这样的同时，首先也要让他们明白，这个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罪恶，是吧？他是滔天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侵犯的是天主的肖像，天主的模样。如果从信仰的本质来讲，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他都是圣神的宫殿，是吧？他本身是一个活的圣殿，也就是圣神的宫殿，我们每一个教友都是，是吧？那么就是说你当你侵犯这个人的时候，就是其实在侵犯天主的爱，因为他把这个圣殿玷污了。那么所以说这个后果其实大家也明白啊，是非常严重的。当然我们说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在婚姻之内他不和谐的话，可能向外去发展，他去侵犯别人。其实在现代社会来讲，他有的时候啊，其实只要是夺取，只要是暴力，他都是伤害。所以说现在社会学家也有说这个叫婚内强暴，听过这个词儿吧？
听过。
对啊，所以说他这个在婚姻之内，说夫妻两个人也不一定说就是他就没有这个罪恶。如果在婚姻之内呢，他去侵犯对方，他不顾对方的意愿，然后呢他依然是说这叫婚内强暴，其实也是属于严重的罪恶。
嗯，
是吧？他因为他没有爱，所以说他这个性行为呢需要什么，前提是爱，在爱的关系中交付自己。
嗯，
他如果不是交付自己，是强暴夺取，那就是罪恶。
侵犯别人可能有多种的原因哈，就是促成了他这样的去攻击别人。但是我们因为是从医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受伤者，我们会看到这个生命被强暴被伤害之后呢，他的生命可能呈现出更多的就是身体上的被侵犯，就引发他心理的创伤。刚才申老师讲到，就是他会对自我的人格呀、自我的认识
他都发生
扭曲，自我的判断都发生了扭曲，甚至他不能够体验到人性的美好，甚至就是天主赋予人生命的高贵和价值。因此有些人呢他就开始选择封闭自己就变得可能就是没有对婚姻生活的渴望了甚至跟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可能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往深处发展的话，就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他这个伤害其实是非常深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甚至有时候会影响人一生。那么首先第一个，他受到侵犯之后，第一个就是不再接纳自己，就觉得自己不好了，不完整了，因为这是社会大环境的一种影响吧。然后他就开始拒绝自己，其实也就是他对自己没有爱的能力了，他不再接纳自己。当然他也会产生严重的一种恐惧，所以因为